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这一讲我们继续来谈旧约叙事。上一讲我们谈到旧约的叙事故事是以色列民的信仰见证，见证上帝在他们身上所行的，是上帝与人的互动故事。旧约叙事的作者不是在还原历史，他们不是记者，而是用信仰的眼光重新述说他们的信仰故事。旧约叙事也不是信仰教材、论语守则，比如上一讲我们所说的约瑟故事37章，不是要告诫我们做父母的不当偏心，而是要让我们看见上帝如何透过一个破碎的家庭成就他的救赎计划。旧约学者 Stuart 在《读经的艺术》这本书当中罗列了一些忠告，告诉我们读旧约叙事的阅读原则。第一，叙事通常不直接教导教义，只有当叙事被律法明说支持，或被叙事者明确评价的时候，才可以上升为因行之道。第二，叙事中所发生的事不一定是应该发生的事。第三，叙事中人物的行为不一定是我们的榜样。第四，叙事的结局不一定代表事件的好坏。第五，圣经作者与编者不一定直接评价事件。第六，所有叙事都是经过选择的，不是完整的记录。第七，叙事不是为了解答我们所有的神学问题。第八，叙事可以用明确或是含蓄的方式来启发教导。大家看这个列表会发现有一个高频的词语叫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是应该发生的事，不一定是榜样，不一定有评价，这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不是写在圣经当中的就是上帝肯定的，或是上帝批评的，又或是要我们照做的，而更可能只是记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是如何影响到之后的事情，又是如何塑造或是展现主人翁的性格。这些故事需要大家放回到我们上一讲所说的三层叙事架构之下来阅读，我们才能比较好的来掌握这些故事的重点。这边快速的帮大家复习一下三层叙事的架构。最上层是宏大叙事，就是上帝救赎的故事。中层在旧约的阶段是以色列的民族叙事，而构成以色列民族叙事的再往下一层，就是最底层的一个一个的叙事单元。上一讲我们看了约瑟的故事，这一讲我们还要来看其他的例子。先让我们来思考大家都很熟悉又很喜爱的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的故事。 由于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我就不在这里重复。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当这个年轻的大卫无所畏惧，用弹弓跟几块石头就打败了巨大的、令以色列人都害怕的巨人哥利亚，或许我们会以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要有大卫那样的信心与勇气，就可以击败我们生命当中的哥利亚。但这样的理解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这样的理解是把这则故事简化为、化约为一个道德小故事，一个道德的命令。然而，这则故事真的是要说我们当有大卫的信心与勇气才可以打败巨人哥利亚吗？逻辑并不是必然的。故事这样子发生了，不代表每次都会这样发生。世上有很多很有勇气的信心伟人，也并没有在世得到他们所渴望的，因为他们最终希望的实现是在来世。第二，这样的理解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我没有像大卫那般的勇气啊，我也没有大卫那样的信心啊。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自觉信心软弱，勇气不足。所以刚刚上述那样的理解就很容易会使弟兄姐妹挫折，也会造成一种误解，仿佛是我们的信心大小能够促使上帝要不要做事，容易落入功德导向的思考。第三，化约成道德守则的阅读策略会让我们忽视了故事当中所有铺陈的细节，也可能会使我们忽略整个故事所呈现的丰富图画所带来的启发。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都很惊叹于小小大卫的信心与勇气，还有他的胆识，对吧？但是他并不是突然有这样的信心、勇气与胆识的。没有人在属灵的旅程上可以一步登天、一步到位。他的信心、勇气与胆识是一天天的旷野的牧羊生活中锻炼起来的。这并不是功德导向，而是大卫的属灵肌肉以及他对上帝的信心是借着日复一日的牧羊生活，日复一日的茁壮起来的。撒母耳记上17:34，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大卫的这段自述给我们的不应该是命令，而应该是启发。大卫在牧羊生涯当中体会到真实的上帝的拯救，体会到真实的上帝的保守，因为过去他曾经经历上帝救他脱离狮子和熊，因此他有这个信心与勇气，相信上帝会救他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们也必定可以同理这种感受。我们的信心如何增长呢？我们回想过去，我们想到有许多时刻受到上帝的保守与帮助，感受到上帝的爱与支持，因此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 深信那保守我至今的也会继续保守我。但我们同时也要记得，这不是一个属灵公式，就像但以理三个朋友所说的，即或不然。即或不然，我仍知上帝仍是爱我的。再来，这故事当中还有一些细节是很有意思的，比如扫罗王。在所有大卫与扫罗的故事当中，你都可以细细比较这两个人的性格，这两个人遇事处理的方式。当大卫主动站出来，扫罗第一个反应是，38节开始，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结果是因为大卫素来没有穿惯，就脱了下来。扫罗的反应是很正常的，甚至是很专业的，也可以说很有爱心，他是想要保护大卫的。注意，扫罗是把自己的战衣脱下来给大卫穿，他把最好的脱下来要保护大卫。但是大卫穿不了，也穿不惯，他根本没有办法穿戴这些军装来打仗。这段细节也可以给我们一点点启发。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细节时，我们可以问自己，有没有与这些细节产生共鸣的时刻呢？故事的细节是要丰富整体。同样的，我们生命每一天所发生的细节，也是要来丰富我们整个生命的故事，使得故事不那么简单，不那么苍白。所以你可以回想看看，你是否曾经遇过一些关键时刻，有权威人士要给你很专业的意见，要给你很专业的做法，要给你很精良的设备，要指导你该怎么做。问题是，你穿不了，也穿不惯。大卫最后仍然是用他最熟悉习惯的武器，膝中的石子。但他真正的武器不是石子，也不是弹弓，而是他的信仰，使他有勇气去面对敌人的关键，不是因为他有最好的装备与盔甲，而是因为他对耶和华的信仰。我们在生命当中是否也有这些时刻？有一些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再怎样好像都准备不足，再怎样都无法计划100%，我们不可能有万无一失的装备以及精良的计划，但是我们的信心与信仰却使我们有勇气面对敌人。不仅如此，大家注意，大卫只是很好战吗？只是很勇敢吗？不是的。17章的26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大卫心里有一个愤怒，但这个愤怒是一个易怒。大卫不能忍受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居然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公然羞辱以色列人。大卫非常的愤怒，也因为大卫站出来是为上帝与以色列的名誉而战，所以他知道上帝必定在意，上帝必定会出手。你看17章11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面对歌利亚是惊惶的，是极其害怕的，但大卫不是，大卫是愤怒。大家可以发现，当我们在读这些叙事时，当中会有不同的人物，而我们可以注意这些人物之间的对比或是对照， 这会丰富我们的阅读理解，也会帮助我们一直微调我们的神学。我们通常讲到生命当中的歌利亚，生命当中的巨人，生命当中的难题，通常我认为都是对我们个人生命的，而且通常都是代表有一个很难跨越的坎，很难跨越的生命难题。但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时候是因为上帝的名被羞辱，而我们认为那是巨人歌利亚呢？我们是否曾因为上帝的名被羞辱而大为愤怒呢？我们是否曾因上帝子民被羞辱，所以想要站出来呢？这或许是大卫如此有信心的缘故。大卫站出来是为着上帝的名声，是为着以色列人的处境，他愿意站到巨人的面前，正面迎击他。在这个时刻，有太多人不相信他，有太多人为他担心，担心他训练不足，担心他装备不够。但是大卫凭借着他过去被上帝拯救的经验，凭借着他对上帝的信心，他使用了他最顺手的武器，去击败了巨人歌利亚，砍下他的头。这是这个底层故事，你可以发现，光是一个底层故事就有好多的细节值得我们去思想。而当我们读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可以退一步，回到中层的叙事来问问自己，这个故事在以色列民族叙事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是在撒母耳记的第17章，大卫是在第16章被撒母耳私下膏立的。之后他进宫弹琴，为扫罗驱逐恶魔，接着就是第17章。接着在歌利亚一役之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与大卫心相契合，约拿丹非常爱大卫。知道一个故事在更大的故事线当中所排的位置是很重要的。比如这里我们知道这是大卫故事的早期，在这里我们就已经看见作者是如何刻画大卫这个人物的。因此关于之后扫罗嫉妒大卫，我们是有迹可循的。而关于约拿丹欣赏大卫爱大卫，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关于大卫与上帝的关系，我们透过这个故事也有非常深入的认识。每一个故事片段都是承接着之前的段落而来，也都在铺陈之后的故事，为其铺路。而就是这样的大卫，非常快的，他将要接替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任君王扫罗王。接下来的故事也很快的要转到扫罗追杀大卫，大卫不停逃亡的段落。这是中层的叙事，我们把一个小故事放到以色列民族史的脉络当中，那这个大卫做以色列王的片段又要如何放进更大的宏大叙事来理解呢？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这世界，创造人类，看着甚好。第二章，上帝把人放在所造的伊甸园之内，那时候人与上帝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与土地的关系是美好的，亚当与夏娃之间也是和谐没有羞耻的。 但当第三章蛇引诱了人，人堕落了，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也破坏了，亚当与夏娃互相怪罪责备。创世纪第三章所呈现的是堕落之后，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全面破裂的景况。上帝为了不让人在这样的景况之下悲惨地活到永远，于是将人赶出伊甸园。但上帝并没有置人于不顾，他没有任人在伊甸园外自生自灭，不理不顾。上帝启动了他的救赎大计。亚当仍然有上帝的形象，他仍然有创世纪一开始要生养众多的诏命，他仍然活得很久，并且生儿养女，他的后代也是如此。但从该隐到之后拉麦，我们可以看到罪进入世界的后果。到了第六章，上帝借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因此决定用洪水来刑罚世界。当时只有挪亚一人在上帝面前是个义人，上帝命他建造方舟来保存他和他一家的性命，也保存这被造世界的物种。其实在创世纪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审判，但同时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洪水过后的新世界重获新生，上帝自我设限，决定绝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大地。洪水过后，世界重新开始了，但是人的罪恶、罪性仍然没有解决。不但如此，事情急转直下，到了第十一章，人类居然妄想着建一座塔，塔顶通天，好来传扬自己的名。再一次，罪恶昭彰，人拒绝依赖上帝，想要为自己立名。这也代表人与上帝的关系再次越来越远。针对这次事件，上帝让他们分散，并变乱他们的语言，去挫折人为自己设想的计划。上帝到底要如何把人带回到创世纪第二章那样和谐的关系里呢？上帝到底要如何来处理罪恶的这个问题呢？罪已然进入世界，光是审判毁灭大地都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上帝需要的是人心甘情愿地来顺服他，来倚靠他，来信靠他，那才是真正的生而为人。因此，救赎的故事就是，我们期待有人可以抵挡罪恶，抵挡我们里面那种想要脱离上帝，不顾上帝，为自己立名，脱离那真正生命本源，为自己建造生命的那种罪恶。因此到了创世纪第十二章，上帝呼召亚伯兰，上帝跟亚伯兰说，离开你的本族、本地、父家，离开你一切的安全感，来跟从我，过一个完全顺服的生活，我要使用你成为拯救的开始。从亚伯兰之后有以撒，有雅各，雅各成了以色列，以色列到了埃及，以色列在埃及为奴，上帝拯救他们，再一次的离开，离开单单信靠上帝。上帝期待这个民族被呼召出来，就是可以单单归属于他，单单的倚靠他。只要他们可以这样激进的活着，那么人类就可以因此得福。然而以色列一再的失败，于是我们渴望在历史上 会有那么一人真正的完全顺服的活着，他要成为拯救的源头。大卫的故事就是埋在以色列的故事当中。当大家看到大卫，看到大卫那天在战场上的信心，可能会想，以色列所需要的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无所畏惧，为神大发热心。那天在战场上，大卫站出来代表以色列与非利士人的哥利亚对战，这是古代代表性战斗的形式，一人来代表全体对战。而未来有一天，人类会有另一个代表，那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同样的，他也会站出来代表全人类，制服罪恶与死亡，胜过世界，胜过死亡，把人带回到那与上帝和好，与上帝关系和谐的美好境地之中。因此，在宏大叙事中，大卫的故事是可以投射到未来那位勇敢、与神亲密、充满信心、为神国度大发热心、胜过敌人、罪恶与死亡的最终君王耶稣基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愿你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愿你将回魂，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心，免得我的罪孽。